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8号星期四，下面是新闻提要。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现任副总统贺锦丽和他的副手沃尔兹在美国中西部首次联合进行竞选。经过几个礼拜的动乱之后，孟加拉将迎接临时政府的成立。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和中国首次以物易物的贸易可能在今年秋季进行。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英国骚乱之后，在英港人组织担心针对的讯息，多个地点出现反对反移民的示威。据英国港侨协会的创办人郑文杰对美国之音说，有关威胁令他深感担忧。
而这个威胁呢，似乎是出于种族的动机，针对我们的族群身份和我们在英国支持港人的努力。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两场美国总统竞选活动星期三8月7号在威斯康辛州的欧克莱尔同时上演。欧克莱尔是一个仅有71000人口的小城市，威斯康辛州是美国总统选战的关键战场州之一，民主和共和两党都需要在11月份的选举中赢得到这个州的支持。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曼斯首先访问了密西根州，然后前往邻近的威斯康辛州和一间工厂的工人交流。这两个州都位于美国中西部地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他的新挑选的副总统竞选拍档沃尔兹紧随其后，在密西根州的晚间活动前举行了一场热闹的户外集会。在欧克莱尔，两场竞选活动的时间非常接近，曼斯甚至走过去看下贺锦丽的空军二号专机。他亦都同记者咁样讲：，我哋几乎同时降落，我过去睇睇呢架几个月之后将会属于我嘅飞机。佢仲讽刺贺锦丽话：，我谂去同副总统同行嘅记者打个招呼，因为我猜测佢哋一定好孤独，因为贺锦丽唔回答任何嘅问题。一项美联社 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嘅新民意调查显示，大约3/4嘅美国成年人认为今年秋季嘅美国总统选举对美国民主嘅未来至关重要。尽管佢哋认为边一位候选人对民主构成更大嘅威胁，取决于佢嘅政治倾向。该调查发现，大多数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和独立人士都认为选举对民主非常重要或者是极其重要。民主党人对这个问题的重视程度更加高，近60%的民主党人表示11月份的选举对美国民主的未来极其重要，大约40%独立人士和共和党人持这种观点。该调查表明，在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之后，很多民主党人一直都将他视为对民主的威胁。但特朗普的很多支持者虽然亦都持同样观点，但他们认为拜登总统才是民主的真正威胁。孟加拉星期四8月8号将产生临时政府，由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经济学家穆罕默德由老师领导，他呼吁人民保持冷静，做好重建国家的准备。此前该国爆发几个礼拜的大规模抗议，迫使前总理哈西拿下台并逃亡。84岁的尤老师是孟加拉唯一的诺贝尔奖得主，亦都是哈西拿的严厉批评者，是军方官员、民间领袖和领导反对哈西拿的抗议活动的学生抗议者举行会谈之后，在学生的推荐之下，尤老师被任命为临时领导人。尤老师将担任临时政府的首席顾问，预计星期四同一个顾问团队一起宣誓就任。孟加拉陆军参谋长 韦克乌兹扎曼表示，临时政府可能包括15名成员，尽管关于人选的讨论在星期三8月7号晚间仍在进行。路透社独家报道引述三位贸易和支付消息人士透露，在莫斯科和北京试图限制使用受美国监控的银行系统之际，俄罗斯和中国可能开始使用以物易物的贸易计划，其中两项涉及到农业的交易预计最早在今年秋季进行。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访问中国的时候，双边付款延迟问题被列为重要的议题，尽管中俄双方已经出现一些变通的办法，例如使用华盛顿较难以察觉的中国小型区域性银行，但付款问题仍然存在。以物易物的贸易将会使到莫斯科和北京能够规避支付问题，降低西方监管机构对中俄双边交易的可能性，并限制货币风险。中国反兴奋剂中心星期四8月8号敦促国际检测机构 ITA 加强针对美国田径运动员的检测。在北京陷入规模庞大的运动员用药丑闻之际，中国加大回击力度，指责美国隐瞒系统性的滥用行为。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奥运奖牌榜上的领跑者之间的舆论战越演越烈。自今年4月传媒披露中国游泳队的兴奋剂丑闻以来，中国和美国一直互相批评。有23名中国游泳选手在2020年底和2021年初的国内比赛兴奋剂检测中呈阳性，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接受中国的讲法，允许中国队继续参加东京奥运会，并对此事避而不宣。此案经传媒揭露之后，引发广泛的质疑声浪，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批评。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星期四8月8号表示，上个月是有纪录以来第二热的7月份，尽管终止了连续13个月的最高月平均气温纪录，2024年越来越有可能成为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中心表示，上个月是自1940年有纪录以来第二个温暖的月份，仅比2023年7月稍微凉一点。从2023年6月到2024年6月，每个月都打破了当月的温度纪录，亦即全球已经连续13个月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温。哥白尼气候变迁服务中心科学家朱利安·尼古拉斯是这样讲的。
July this year, although it was the second warmest, it was slightly below July 2020.
他说今年7月的气温虽然是历史上第二高，略低过2023年的7月份，但差距非常细，只有几百分之一的摄氏度。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8月7号表示，将会向饱受战争蹂躏的加沙运送100多万支脊髓灰质炎疫苗。此前在巴勒斯坦领土的废水中检测到这种病毒。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卫生工作者需要在加沙境内自由流动以接种疫苗，并表示停火或者至少几日的平静对于常规疫苗接种保护加沙儿童至关重要。他在记者会上说，世卫组织正在运送100多万支脊髓灰质炎疫苗，将会在未来几个礼拜内接种。他说在加沙废水中检测到脊髓灰质炎病毒，这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表明该病毒已经在社区中传播，使到未接种疫苗的儿童处于危险之中。42岁的美国维吾尔活动人士伊明对美国之音说，他最近获悉他在新疆的6名前商业伙伴因为涉嫌企图分裂国家而被判刑。我从两个不同的消息来源了解到，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初作出的判决和他们和我的关系有关。伊明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一个人被判15年有期徒刑，其他人则被判12年。新疆的信息是受到严格控制，因此很难获得有关法庭诉讼的详细信息。 伊明表示，由於擔心中國政府報復，他的消息來源沒辦法分享文件。他補充說，被指控的人當中有一名新疆共產黨高級官員的侄，美國和其他國家指責中國在新疆實施種族滅絕。據說有超過100萬名的維吾爾人被關押在北京稱之為職業培訓中心設施中。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中共三中全会之后的经济担忧，专家认为内外双循环都全面熄火。我们亦会看一看有关美国总统大选贺锦丽的竞选拍档沃尔兹，他是倡导进步政策并且被视为对农村白人选民有吸引力。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国苏联的最新情况，在英港人组织担忧针对信息多地出现反对反移民的示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英国近日反移民骚乱之下，在英香港人团体发现有人鼓吹极右翼组织前往他们的会址，令到他们深感担忧。有港人组织已经报警处理，网上有信息呼吁人群在英国时间的星期三晚到多个城市协助移民和寻求政治庇护者的组织和顾问的办公室外示威，但是最后聚集的大多数都是反对反移民的和平示威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在星期三早上，在英国的香港人组织发现了一则在一个社交媒体 Telegram 频道上面发出的信息，当中引用一则新闻的截图，指骚乱者烧着了一部车并袭击了一名亚洲人。这一段星期二发出的信息内容是用英语写出，指可能是时候通知极右翼组织国防联盟去探访两个港人组织英国港侨协会和港门的伦敦会址。这个信息指控这两个组织努力地尽可能将更多亚洲人带到英格兰，并尽可能蚕食政府拨款。该频道名为黑化了的花花，平常内容多用广东话评论同香港社运界有关的事宜。英国港侨协会创办人郑文杰对美国之音指，威胁令他深感担忧。
而这个威胁呢，似乎是出于种族的动机，针对我们的族群身份和我们在英国支持港人的努力。我初步相信这一则的信息的发起人呢是一名港人来的，他或者对港人的运动和社区的组织感到幻灭，受到虚假信息所误导和影响，这个人的强烈情绪似乎已经模糊了他的判断，导致这一些极端有害甚至违法的行为。
郑文杰说，他已经向警方报告这件事，并采取了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以确保协会成员和员工的安全。
我呼吁公众和媒体去认识到虚假信息的危险，以及这些虚假信息对弱势和个人的影响，很可能会导致这种极端 暴力的行為。
移民英國的香港國際關係學者黃偉國對美國之音說，信息針對移英港人組織未知究竟是惡作劇，還是因為私人恩怨，還是發信者自己有精神上的問題。
現在極右派的一些知識分子啊，或者甚至他們一些意見領袖，他們現在針對的最主要就是一些 新移民啦，第二就是穆斯林教徒啦，甚至現在可能是都針對一些住在酒店的一些難民，或者一些叫做即是政治庇護者的那一個部分。那在現在這個階段，起碼也都沒有一些明確或一些很廣泛流傳的訊息是針對亞洲人。
這一場反移民騷亂的起因是上個月底，一名17歲男子在英格蘭西北部的南港持刀在一間舞蹈學校施襲，令三名女童死亡及多人受傷。其後有傳聞指疑兇是激進穆斯林移民，引起群眾在英國多地上街參與反移民的集會，並演變成騷亂，更加有搶掠行為。但是根據法庭公佈的疑兇身份，疑兇不是移民，亦都與伊斯蘭教沒有關係。在倫敦東北的窩咸市道，有幾千人出席集會，填滿該區中心的街道，反對種族歧視。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在星期二8月6日宣布挑選明尼蘇達州州長蒂姆·沃爾茲擔任他的競選拍檔，為自從三個星期前總統拜登支持賀錦麗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以來的一系列旋風式事件畫下句號。何錦麗和沃爾茲將開始七州之行，前往總統大選當中一些最大的戰場州展開競選活動。據美國之音駐白宮記者維達夫斯瓦拉的報導，何錦麗競選拍檔這一項備受外界期待的消息已經公布，他宣布挑選明尼蘇達州州長蒂姆·沃爾茲作為他的競選拍檔。民主黨內的進步派人士一直支持現年60歲的沃爾茲，他在明尼蘇達州州長擔任時倡導左傾的政策。明尼蘇達州位於美國中西部，對贏得總統選舉非常重要。沃爾茲這一名前美國陸軍國民警衛隊軍人以及前教師，被認為對農村地區的白人選民有吸引力。
A progressive who's been able to win rural red conservative districts, who's been able to win across Minnesota, even in the non-progressive enclaves.
據維吉尼亞大學政治學教授珍妮佛·勞尼斯說，沃爾茲是一個能夠贏得農村紅色保守選區，一個能夠贏得整個明尼蘇達州，甚至是非進步派孤立地帶的民主黨進步派人士。一個擁有槍械、參加過戰鬥、出生於內布拉斯加州的退伍軍人，所以他是一個了解美國中部的人。今年11月的總統大選當中，何錦麗將會和沃爾茲一起對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前總統特朗普和他的副手 J.D. 曼斯。
Tim Walz's record is a joke. He's been one of the most far-left radicals in the entir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曼斯在一次競選集會上說，提姆沃爾茲的記錄就是一個笑話，他是整個美國各級政府當中最左的激進分子之一，但是我認為提姆沃爾茲的選擇表明何錦麗已經屈服於黨內極左翼的需求，而這個正是何錦麗一貫所做的。沃爾茲最近高調宣布自己是針對特朗普和曼斯的有效打手，指特朗普和曼斯好奇怪。沃爾茲將有三個月的時間向美國選民介紹自己。
I don't know too much about him. I'm gonna learn about him now that I know what she take.
嚟自賓夕法尼亞州嘅選民金布朗話：佢對沃爾茲了解唔多，但係佢已經知道何錦麗選擇要沃爾茲，所以佢就要需要了解佢。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維達夫斯亞拉喺華盛頓嘅報導。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三中全会会后例行性出版了有关的辅导学习材料，112题的学习辅导百问亦透露出中共的担忧。分析人士就说，中共内外双循环两部引擎同时熄火，令到国家从生产端到消费端都没办法好好地去支撑他们所想要推动的新质生产力，是中共最大的担忧。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共三中全会落幕，但是中共中央的宣传脚步并没有停低。除了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日前在北京召开的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动员会之外，亦有相关文件和辅助材料出版。根据出版社介绍，辅导百问着重围绕决定当中的重要改革措施，以182个问答的形式进行解读，是学习领会全会精神的权威辅导材料。这些读物和材料的发行可以说是中共的例行公事，但从中也能够窥探出中共的一些担忧究竟是什么。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梁舒桓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比较大的担忧还是他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并没有办法提出新质生产力一个好好的支撑。而另一个忧虑就是消费不振的问题，一个供给，一个消费，就是中共经济两个最大的忧虑。梁舒桓说，在供给面上面，中国的国家产业并没有办法在国际上具有好的竞争力，而消费端亦因为国家经济发展放缓，导致民众消费保守，储蓄率依然好高，消费萎缩亦影响到整体的产业升级。中国证券时报指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辅导百问上发表的题目叫做健全因地制而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署名文章，提到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因地制而，方法得当，防止走偏。他提出了五要和五不能，包括第一是要坚守实体经济，不能够忽视或者放弃传统产业；第二是要因地制而，不能够一哄而上；第三要稳打稳扎，不能够急于求成；第四是要发挥好市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不能够越位或者缺位；而第五就是要坚持开放创新，不能够闭门造车。梁舒桓说，中国推动新质生产力面临各种的困难，首先是中国的幅员辽阔，各个地方发展的条件并不均衡，每个地方的劳动力的质素亦不一样。他说，
第二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说，其实他很怕各个地方重复的投入太多资源。
梁舒桓说，第二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其实他很怕各个地方重复地投入太多的资源，导致产能过剩。梁舒桓说，这个背后的原因都是干部的考核标准，如果还是跟过去一样以国内生产毛额亦即是 GDP 作为指标，那大家就会有好好的政治冲动，将手上的资源全部投入在所谓的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上面。但如果例如大家都一味投入到太阳能产业，将会大量排挤到一些可能劳动力水准还未能够有办法去匹配太阳能板工厂的劳工，那就会造成地方上很多失业的问题。梁舒桓说，还有一个挑战就是管理方式，产业越复杂，管理方式亦要改变。例如各个国家对人工智能的发展都面临一个很大的伦理问题，例如就是如果都是是为给 AI 一些不好的内容，好像是偏离人权的内容，那之后的人可能会得到一些很奇怪的答案。
最后一个就是消费的问题，新兴的产业所生产出来的比较高单价的产品。
梁舒桓说，最后一个就是消费问题，新兴的产业所生产出来的比较高单价的产品是哪个要去消费它，这个就是一个问号了。如果消费端不能够去负担这个产品，就代表生产有问题，或者如果生产的都是没办法消费的东西，产品亦卖不出去，最后工厂亦无法营运。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曾伟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亦表示，中国地方官员其实对于究竟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根本就是摸不着头脑，但是就要一窝蜂去展现政绩。
那这个也是现在中共中央执政遇到的问题，因为地方它的执行要么就是不做，要么就是做过头。
曾伟峰说，那个也是现在中共中央执政遇到的问题，因为地方它的执行一是就不做，要做的就要做过头，那他希望透过这个方式，这个辅导材料去统一官员的思想。中华亚太青英交流协会的秘书长黄之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是这样表示，
中国经济发展的怪圈，就是上面一句话下面全部动，而且是盲动。
王志升说，中国经济发展的怪圈就是上面一句说话下面全部都要动了，而且是盲动。他相信这个中共的高层一定是会很担忧，说这样搞下去结果就是一窝蜂向那边去做，令到本来具有的因地制宜的优势都不见了。他说这个就是跟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半导体产业的时候，各式各样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这样去申请补贴制造，但到头来发现十分之八九都是空壳公司，都是假的。所以学习辅导百问当中提到的为什么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时指出，当前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和国有企业承担的重要使命还不能够互相适应，并且点出部门之间统筹协调不够，合力发挥不充分，国有企业分类的考核评核系统不健全，进而影响到结构优化调整的实施和成效。王志升说，中共除了担心又会形成新一批的空壳公司之外，亦担心在国进民退的风向之下，地方政府和国资国企就开始盲动起来，知道去拼购一些民企，造成民企肉震乏力。
国企吃下来之后，却也没有能够进行有效的管理跟经营的这样子的功能，那导致两坨落空。
王志升说，国企吃了来之后就未能够有效去管理和经营，导致两头落空，所以他觉得这个部分某种讲法呢就是想刹车。中国媒体大公报说，张国清在文当中表示，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拥有超大规模而且极具增长潜力的市场，是中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和应对变局的坚实依托。他又要求要找好五方面的内容，包括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强化统一的市场监管，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完善流通体制，加快培育完整内需的体系等等。王志升说，张国清的文章其实是更加精准地描述了中国过去这段时间里面内需市场积弱不振的状况。而另一方面呢，亦想回应外界对于习近平上任之后越来越不注重市场经济，走回过去社会主义经济的疑虑。王志升说，中国政府现在举着市场大旗，有些就是想是要效法当年邓小平打破圣知圣舍的疑问，试图告诉大家知国家仲是期待市场的活络，政府会提供更多的提市场开放的措施等等，希望鼓励民众投入内需市场，提振经济。为了激发内需，张国清说，目前以发布新品、开设首店等等作为代表的首发经济，成为了激活消费新功能的重要形态，并且透露国家下一步将会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推动各地招商引资，从比拼优惠政策搞政策挖池，向比拼营商环境创下改革高地为转变，防止内卷式的恶性竞争。但是王志升认为，在习近平过去的严整之下，中国的小规模民营经济其实已经被压缩得喘不过气来，很多人干脆自愿放弃。另外有很多民营企业被迫转移到国营经济或者共同富裕的案例，令到民众更加看不到民营经济的未来，担心别日开了铺头或者店做大做强之后莫名其妙就被收归国有。而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阿里巴巴了。王志升说，中国政府谈及的市场有两个概念，讲好听一点就是共产党决定重新回归到市场运作的规律上面，第二种虽然说是市场，但是市场的规律掌握在共产党手上。他就比较担心的就是后面这一点，他说如果是后者的话，无论是首发经济也好，低碳经济也好，又或者是小规模经济等等，都还是用共产主义的规范去管理市场，那就不会是一个正常的市场，民众都不会有信心，内循环难以活络。他说在内需不振之下，中国老百姓对于民营经济的前景一片模糊，不敢将手上的财富或者积累的储蓄拎出来进行投资或者消费。但是对外资来讲，即使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亦在决定的辅导读文撰文说，要有序扩大商业市场，持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但是过去几年北京用各种的国家安全的理由和规范将手伸入外资里面，已经令到外资心生畏惧而纷纷逃离。 咁喺呢个时候，中国政府要想再翻回转头去迎接外资，佢嘅吸引力同可信度都会大打折扣。
这个也是中国现在他所谓要推动经济发展的双引擎上面面对到最大的问题。
王志胜话：呢个亦系中国而家佢所谓嘅要推动经济发展嘅双引擎上面对最大嘅问题，就系两部引擎同时熄火。佢话：只要中国嘅市场再按照中共嘅指导去进行，而唔系真正由自由市场嘅规律去运作嘅话，咁新质生产力最后亦只能够喺过犹不及之间摆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